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河北省的一位法轮功学员讲了两件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小事。事情虽然小，但是体现了法轮功学员按照真善忍的原则，自己吃苦吃亏也首先为别人着想，信守承诺。来听听这两个小故事。2023年夏天，天气炎热，屋内达35度，有几天我开着空调过夜。邻居来找我，说空调滴水声影响了他们休息，让我把滴水管子接长一些，让它顺着墙滴水。我得知后赶紧说，对不起，我会尽快解决。过了几天，邻居看见我，热情地打招呼，这两天没听到滴水声，你这么快就解决了？我说，没开空调，不想影响你们休息。他听了很惊讶，说，哎呀，不必不必，这大热天，该开就开吧。其实我很少开空调，来客人时开一会儿，热到极限时才开两天，仅此而已。可那几天也的确是太热了，可是空调管太老化了，一碰就粉碎了，根本就没法接，一时半会儿很难解决。最后我就暂时在屋里放一个水桶，让屋里水管往桶里滴水，滴满了就到厕所里，自己虽然麻烦点，也就不影响邻居休息了。说实话，我要是不修炼法轮大法，哪里会考虑别人，哪里会有这个善心。这都是师父的慈悲救度，教给我大法，使我有了善念。自从这件事以后，邻居对我热情有加，口口声声称赞，你们法轮功都是好人。再说说2024年夏天的一件事。一天，我坐公交车去赶集，讲真相救人。因为车站距离集市大约有1公里距离，走着去有点累，再加上天气炎热，我就花了几块钱打个出租车去集市，顺便给他讲真相。司机说知道大法好，早就三退了。到集市后跟司机约好，如果没有别的客户用车，1个小时后来接我。他说行。到集市转了一圈，正好碰到小师妹也来赶集，好久不见了，我很高兴，她也挺开心。她说赶完集跟我一起回去吧，我开车拉着你。我说行。我心想正好和她交流交流，有些小误会解开一下。她说 咱们先各自去转转吧，救人要紧。那天讲真相的效果很好，一个小时左右就有十多个人明白了大法真相，并做了三退。走着转着，我忽然想起跟司机约好让他等我，就赶紧往回走，一边走一边想，真想和小师妹一起走，还有共同语言，还可以省几块钱，多好。可出租车司机呢，大热的天，那天最高温度37摄氏度，人家为了啥，不就为挣那几块钱吗？我如果不做了，让他白跑一趟，也不符合修炼人的心性标准呀。走着走着，这时迎面过来一同修，大姐，要回去吗？我有车，拉着你。他话音刚落，出租司机就叫我，大姐，赶完集了。我想，不管怎样，大法弟子的本分不能忘，说话得算数，不然的话，司机怎么看我们？这时同修又说，大姐，我的车就在这儿呢，上车吧。我说，不用了，跟司机约好了，这大热的天，人家等着我呢，还是坐他的吧。说着就上了出租车。司机高兴地说，你们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说实话，修炼前我哪有这个素质。我心想，谢谢师父，虽然是件小事，也实实在在地体现修炼人的心性，按照修炼人的标准做，不修炼的常人就能从我们的言行中认识到法轮大法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我们来说说练法轮功的人中有很多啊是顶尖的科技人才、专家教授，而且他们都认为法轮功也就是法轮大法是更高的科学，对法轮大法的师父佩服得五体投地。下面请举几个例子。张美莹是美国纽约大学坦登学院的化学博士，现任台湾国立中山大学光电系教授。他在2009年11月读了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这本书，之后他觉得豁然开朗，他说，我对量子力学的疑惑都解开了，这就像过去走在地上会踢到石头，但现在我仿佛飞了起来，那些石头不再成为障碍，我什么都明白了。张美莹感叹地说，在人生中得到博士算是很高的学位了，可是我读了这么几十年的书，竟然不及这一本书的万分之一。从此以后，张美莹智慧涌泉，在科技研发、产学合作中取得了耀眼的成绩，多次获得产学绩优奖，也发明了超过十项的专利。高美霞是毕业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获得肿瘤学博士学位。2007年，高美霞来到美国，先后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做博士后，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做生物医学研究员。他现在是美国大型生物技术和医疗器械公司赛默菲士尔科技的数据分析师。高美霞曾患过严重的胃病，人瘦得骨瘦嶙峋，体重只有80来斤，他吃了不少中西药都没有效果。1998年他开始修炼法轮功，一个月内他的胃病就全好了，这让他感觉很神奇。作为从中国大陆最好的医科大学毕业，一路在行业顶尖的机构和公司从业的专业人士，高美霞深知医学是很有限的。他说，大部分病其实医学也是束手无策，
或者它只能对症不能除根。随着我慢慢了解法轮功，就发现这其实才是一个更高的科学，只不过就是有的人比较僵化，思维比较局限，没有去开放思想，没有去了解它。谢田是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的终身教授。1984年，谢田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时，和导师参与了对气功特异功能的研究。他发现很多气功师的功能是真实存在的，由此破除了无神论对他的影响。从此，谢田开始寻找人生的真谛。1997年，一位朋友给了他一本《转法轮》，让他找到了十几年苦苦追寻的答案。谢田说，滚滚红尘之中，居然有这么一部高德大法，把从古到今中国和世界各地所有的奥秘传奇都串起来了，都讲清楚了。这本书能让你回到原来的本源，修炼到更高的境界。聂森博士则是毕业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目前，聂森博士是美国天主教大学机械系教授兼系主任。聂森教授在燃烧、燃料、动力、能源、环境污染、气候变迁等研究领域都是颇有成就，曾经被中共政府和中国学术界奉为座上宾。然而，因为修炼法轮功，被中共列为反共人士。聂森教授表示，中共把很多美国各行业顶尖的学者一步步推到对立面去。大家都看过很多书，就是佩服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师傅讲的法，这个是共产党怎么打压都没有用的。黄祖威是美国太空总署的科学家，他以前觉得气功或是一些超常的现象是不可信的，但是他看了《转法轮》这本书后，他的思想开了窍。他发现《转法轮》把很多科学还没法解释的东西，其中包括人从何处来，将往何处去，宇宙是怎么回事，善恶有报等等，都非常清晰的、系统的讲述了出来。黄祖威说，我觉得这本书所讲的非常有道理，非常有科学性。黄祖威指出，其实在这个空间中，有很多科学还没有认知的事物，不能说它不存在，没看到或还没有认识到，那是因为现有科学没有达到那个程度。比方说，我们眼睛看不到收音机、电视机的无线电波，但事实上，只要你有这个设备，打开就可以接收到声音和图像。听众朋友，其实法轮大法的学员中，专家学者还有很多很多的。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只能给您举出几个有限的例子。今天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外专家学者说法轮大法是更高的科学。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幸福似乎是每个人想追求的，但如果幸福就出现在您身边，您是否会及时把握呢？让我们来听听今天故事的主角是如何创造幸福、出现奇迹的。我曾经患有多种疾病，我得了肾炎，我的手脚和腿总是凉的、浮肿的，所以我常年很少喝水。我有白血病，我的手不敢碰凉水，怕凉风，怕感冒，在屋里都不敢在窗前待着。后背和肩膀总是凉的，即使外面天气不冷，我在屋里也要穿上棉衣棉鞋。我还长期便秘，四肢无力，有时还休克。家人看到我这样，就找气功师给看，找看外病的给看，花了不少钱都没见清，还说我活不了几年了。我白天上班， 晚上煎药维持，脸上又长了黄褐斑，越来越多，我也显得越来越老。长期的病痛折磨，我的心情总是不好。1996年6月的一天，邻居找我去练法轮功，当时我不相信练功能治病，在邻居的盛情劝说下，我跟去了。第二天早上练完功，我就往厕所跑。从那以后，我便秘好了，身体不怕冷，不怕风了，手敢碰凉水了，手脚总是热的了，我也敢多喝水了。早上练完功，我高兴得像个孩子，走起路来就想跑。上楼时总是一步跨上两个台阶，浑身是劲儿，一身轻。我天天快快乐乐，家人看我身体好了，都支持我练功。一天我牙疼得厉害，饭也不能吃，我就通读《转法轮》这本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读着读着牙不痛了，真是神奇。我后悔怎么不早点看书呢？于是我参加集体学法，集体练功。通过学法，我明白了我为什么一身病，明白了人生的真正意义是返本归真啊。在工作中，我按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做个好人，我上班不迟到，不早退，无论领导在不在岗，哪怕单位就剩我一个人了，也要坚持到下班时间走。单位平时没人打扫厕所，我就自己掏钱买清洁剂，把厕所卫生搞好。有一次单位买纪念品，商场多给了一条裤子，第二天我给送回去了。年末的时候，银行给职工发放业务好处费，同事们得到后都很高兴，我却从来不要分文，受到领导好评。领导和同事看到我的变化后，也拜读了《转法轮》。同一办公室的同事和我一起修炼了，病全好了。他妈妈得了癌症，也学了法轮功，癌症也好了。我们楼道卫生近20年没人主动清扫，学大法后，我从8楼扫到1楼，全楼道的人都说我好，还要集体给钱，被我谢绝了。我照常交物业费，韦主任对我赞不绝口。我说，这都是法轮功师父让我们这样做的，师父教导我们要处处为别人着想。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我因为去北京上访，被劫持回当地看守所关押。我的哥哥姐姐去看我，让我写不修炼的保证书，我不写，二姐就威胁我，说话中又要打我，又要弄死我。我说，你们都知道，我得病2次都差点死掉，后来练功练好了，这功法太好了。我的命是大法师父救的，做人不能忘恩，我得站出来说真话呀。我们师父是被冤枉的，按真善忍标准做人多好，是政府错了。他们不说话了。我结束非法劳教回家后，丈夫抱怨我的家人不关心他，以前他为我家人付出很多。我劝他别生气，要理解家人害怕被我牵连，根源在于中共历次运动给人造成的心理压力。丈夫了解后就不再生气了。我主动去看望二姐，她很抵触，让家人离我远远的，还让我丈夫盯着我。可是不管二姐对我怎样，我就是不离不弃地关心她，对她好。有一次二姐因感冒用药过敏了，告诉我她差点死掉。我给他讲大法的真相，他看到我遭受迫害之后，身体还很好，很年轻，开始怀疑央视宣传是不是真的。自己的小妹修炼法轮功，身体好了，咋骂也不生气，还能对她好，给她买好吃的。二姐终于明白了，我让她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9字真言，她不但接受了，还要了真相护身符，全家人都三退， 也就是退出迫害好人的中共党团队组织了。有一次，二姐带同学来我家，我给她同学讲大法真相，还让念九字真言。二姐马上说：“你念吧，好，我妹妹是为你好，你看她身体多好。”后来她同学也三退了。几年前，二姐在医院做胆囊手术，我让她静念九字真言，她说念了之后没感觉疼痛就做完了手术。她家邻居在北京大医院做手术，留下了后遗症，而二姐在小医院做的效果却很好。二姐相信是大法师父帮了她。有一天，二姐夫突然胃出血倒在地上，二姐没害怕，诚心念九字真言，姐夫慢慢醒了，被送去医院及时治疗，身体康复了。他说，如果不念九字真言，后果不堪设想。亲家母第一次见到我时就说我长得年轻，我说从前我一身病，是练法轮功身体好了才显得年轻。他不信，也不让我说，还霸气地警告我，谁欺负我女儿可不行。儿媳妇生孩子，我和亲家母都去伺候月子，我让她陪女儿在屋里睡，我在客厅睡，趁我不在时，我给儿子的真相台历和挂件都被亲家母扔到外屋了，我看到就默默收起来。我从前也是个厉害的人，得理不饶人，现在亲家母说难听的话挑剔我，我也不生气不怨恨，遇事我从不与他争辩，对错都算我的错，都找自己哪里没做好。我乐呵呵地与他和睦相处，善待他。因为修大法之后，我要求自己事事都按真善忍标准做，我知道要宽容忍让他人。我家里的东西我都让儿媳妇挑，只要她喜欢的就给她，我的首饰都给她。来我家吃饭，儿媳妇喜欢吃的我让她打包拿走，还有水果都让拿回家，我把她当作自己的女儿带，亲家母都看到了，对我很满意。在疫情封控期间，我儿子儿媳都上班，亲家母和小孙女待在家里不能出来，我就给他们买菜买水果。他家是顶楼，我有时一天上去好几次。亲家母说，你真行，我不拿东西上楼还累呢，他说我身体真好。我邀请亲家母来我家过年，一进屋看到满满一大桌菜，他高兴地说，太丰盛了，姐你真行。他说这房子装修的真好，都是你自己找人装修的吧？我说是，儿子儿媳上班忙，我啥事都不麻烦孩子，就连装修剩下的垃圾和室内卫生都是我自己收拾的。亲家母赞叹不已。第二次疫情期间，儿子一家都感染发烧了，我为他们做了七个菜，怕凉了装在电饭煲里，又带上几样水果送过去。一进屋全家人都很高兴，亲家母说，拿这些东西你是咋拿上来的？这顶楼空手我都走不动。看到一桌子菜，他高兴地说，一星期都没这样吃饭了，你做饭真好吃。姐你阳了吗？我说没有，他向我确认念九字真言的威力，随即就念出了声。我用电子平板给他播放大法真相视频，他都认真看了，看完视频他的病也好了，我真为他高兴。已近古稀之年的我，从一个常年吃药几乎全身都是病的人，变成身心健康开心快乐家庭和睦的人，感恩法轮大法带给我这样的幸福和奇迹。听众朋友，今天故事的主角从大法中得到幸福，他又将这个幸福的秘诀传递给周围的亲朋好友。如果您也接收到这个幸福秘诀，您也会像他一样把握住吗？听众朋友，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法轮大法是佛法，我修炼大法近30年了，这些年我在大法中找到了生命的真谛，身心也得到了大法的净化。而我认识的一些有缘人也因为相信大法好，得到了意想不到的福报。下面我就给大家讲讲我的老朋友因支持大法而延寿的神奇事。我和老袁认识已20多年了，有一次他生了重病，医院检查是肝癌，已经治不了了，医院让他回家准备后事，也就是5-6天的事了。那时老袁已经很多天汤水不进了，也打不进药了，一般来说像这样的情况，那就是在家等死，生命开始倒计时了。老袁的女儿哭着说他爸不行了，要死了。我听到后回家跟丈夫商量要去看看他，我希望他能够相信大法，从而绝处逢生。我和丈夫去看望老袁，一进屋老袁就颓丧着说自己不行了，快死了，眼神中充满了绝望和无奈，又有些对人世的不舍。我就对他说没事，大法师父是来救人的，你只要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心诚则灵。老袁听到后用尽力气大声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又对他说我有大法书，你看看更好。他就迫不及待地让我回家拿书，我就把书给了他。老袁后来对我说，他从天黑看到晚上10点，突然就想吃东西。他老伴已经伺候他1个多月，他已有多少天糖水不进了。看看老伴睡着了，水壶里也没有水，他就把奶粉干嚼着吃了。天亮后，他老伴突然发现他竟然能吃东西了。更可喜的是，从此老袁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再到医院去检查什么毛病也没有，您说神奇不神奇？老袁感激地说感谢李大师给我第二次生命。20年过去了，老袁终究还是走了。老袁60多岁得肝癌，直到去年他去世时已经80多岁了，而且是无疾而终，真是得了大福报啊。后来我们发现老袁去世前攒了一些真相资料，很多都是别人不要或是捡来的。老袁曾对我说我要留作历史的见证， 大法弟子当初是多么的不容易。当时我很受感动，觉得他心好，有善念，知道感恩。也正是因为他的善良，因此他得到了大法的赐福，延寿20年，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和宏恩。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信仰到底是什么？迷信的含义又是什么？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23日。什么是信仰？不同层次、不同境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和认识。在一个没有信仰的人看来，信仰这两个字可能很普通，认为这只是人思想中的一种追求，或者是对人与事物或概念的一种向往。可是对一个有信仰的人，或者是修行中的人而言，信仰二字就显得非常的圣洁与神圣。为什么呢？我们先从字面上来说。大家都知道，中华民族有着5000年的文明，中华文化也叫神传文化，它的内涵博大精深。就信仰两个字，从字面上来解释，信就是发自人内心的那种笃信。那么仰又是什么意思呢？仰就是抬头向上看的意思。那我们往上看，看到的是什么？就是天，老天爷。如果我们把这两个字连在一起，信仰就是对老天爷虔诚的相信。在宗教中指的也许就是对佛、道、主等等的信奉。那么人为什么要信仰老天和神佛呢？首先我们需要弄清楚人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传统的西方文化认为上帝造万物，并用泥土造了人，而古老的东方文化则相信盘古开天辟地，女娲用泥土造了中国人。类似的，在埃及、非洲、澳洲等等，几乎是世界各地的人们，也都流传着神仿照自己的样子造了人的文化和传说。值得注意的是，古时候的交通和通讯并不像现在这样方便与发达，因此分布在不同大陆板块上的人很难沟通与相互交流，但世界各民族的人却不约而同的有着神创世造人的共同文化，这不得不令人惊叹与深思。既然我们人是神造的，那我们不应该去虔诚地崇拜、崇敬造就我们生命的神吗？而这种虔诚的崇拜、崇敬，也许就是我们所说的信仰吧。那有朋友可能会说，中共篡政70多年来，不也在叫中国人要有信仰吗？可是我们告诉大家，中共是把信仰二字的含义篡改歪曲了，完全改变了信仰原本的含义。他不能容忍中国人信仰真正的神，而让人们信仰他的共产主义和红色幽灵。正如共产党宣言开篇所说的，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地上游荡。共产党自己就说自己是幽灵，幽灵是什么？就是我们东方文化说的鬼魂、魔鬼啊。所以中共逼迫中国人信仰魔鬼，其实也就是把人变成鬼。那么70多年，中共一系列屠杀的运动也就不足为奇了。那有朋友可能会问， 中共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这是中共邪灵的本性所致，他的生命就是用恶构成的，所以他来到人世间就是来害人的。我们中国朋友都看得到，中共所采用的一切管理手段，那就是三个字：假、恶、斗。人要追随他，他把人带到哪去？只能带到魔鬼世界的地狱。中共为了阻止人们有自己的信仰，他就把除了共产思想以外的理念都说是迷信。为什么在我们中国人的眼里会把迷信二字看得如此的可怕？一提到迷信，就会从内心产生排斥，甚至是望而生畏呢？我们都知道，中共自创建开始，一直在改造中国人的思想，他要把中国人思想里形成的中华五千年传统文化理念统统的铲除掉，用他的党文化取而代之。这样一来，这个迷信就增加了一层敌对或反革命的色彩，然后再捏造出许多由于受封建迷信毒害的假例子，什么自杀、杀人，或者是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等等，不断的、反复的进行宣传灌输，并且是从幼儿园的孩子就开始了这样的灌输，最后发展到只要你谈论传统文化和神佛之类的言语，人们就会说你是封建迷信思想。久而久之，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只能谈中共的党文化，所有其他的统统是迷信。中国人的这种思想观念一旦形成之后，中共就可以堂而皇之地给那些有信仰、有传统文化的人扣上封建迷信的大帽子，然后就可以任意地加以迫害，而那些被迷惑的百姓们却在为中共大唱赞歌、助纣为虐。只要给你扣上迷信二字，那么你就是被打击的对象，你就是精神有问题的，那你有可能对人就有危险，于是你周围所有的人，包括亲人，对你瞬间另眼相看，避而远之，你也就瞬间成了异类。一个正常人一下是无法接受这个现实，所以有些人面对这样的压力，也就在痛苦中放弃了自己的信仰。这就是为什么中共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敢于肆无忌惮对于那些有信仰、有传统文化的人进行迫害，敢于焚烧古书、古籍、名人字画、砸寺庙、毁古代建筑等等。五千年来，老祖先们给中华儿女留下的璀璨文明、无价之瑰宝，统统被中共毁灭了。1978年12月13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宣布，文革死了2000万人，整了1亿人，占全国人口的1/9，知识分子所占比例无从得知，但他们无疑是最痛苦、最无助的那一部分，因为他们是明确的必须打倒的革命对象。中共利用迷信二字达到他毁灭中华传统文化的目的，中共一旦毁灭了这一切，那中国人就失去了传统文化的约束，道德就会一落千丈，从而达到了中共毁灭人类的目的。23年来，中共打压法轮功，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其中的一个借口就是说法轮功在宣传迷信，在搞迷信。中共就是想用封建迷信作为欺骗的谎言和打人的棍子，迫使中国人远离、拒绝，甚至是反对法轮功。我们都知道，法轮功是以真善忍为宗旨，教人向善、做好人的，与中共宣扬的假恶斗完全是对立的。在疫情肆虐全球之时，在人类大淘汰即将到来之际，不少人发表了退党团队的声明，还有的通过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9字真言而转危为安。在人类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为自己、为家人着想呢？认清中共党文化中所谓迷信的真实内涵， 别让它阻挡着真善忍的美好注入我们的心田。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征文选灯中青竹的评论文章，信仰到底是什么？迷信的含义又是什么？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心语很高兴又在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里与您相会了。在上期节目里，我们谈了古代君王是如何对待自己的过错和失误的，今天的节目里再来讲讲古代的君子又是如何做的。知错就改，悔过自新，是古时君子应具有的美德。一个人能够清醒地认识和正视自己的过失和错误，并努力改正，提升思想境界，不断完善道德人品，一样受到人们的尊重和敬仰。古语云，人孰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以下为几则古人悔过自新的故事。一，昔时独学。皇甫谧，近代安定朝那人，在文学史和医学史上都富有盛名。他编撰了《帝王世纪》《高士传》《异士传》《列女传》等著名文史论著，其医学著作《针灸甲乙经》是中国第一部针灸学的专著，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皇甫谧小时候过继给叔父，迁居兴安，叔父叔母对他关爱有加，而皇甫谧自幼贪玩，无心向学，常与村童鞭荆为盾，执杖为矛，分阵相刺，西游袭兵。到了20岁，竟未通史书，整日东游西荡，像脱缰的马，不守规矩。有人认为他憨痴不懂事，叔父叔母屡教不听。一次，他到外面弄来些香瓜、甜果等呈现给叔母人氏，人氏流泪叹息说，你都20岁了，还是志不存教，心不入道，虚度光阴，浪费了多少宝贵时光。你要真心孝顺父母，就得修身独学。从前孟子的母亲三次迁居，而成就了孟子的大人。曾子的父亲以兑现对小孩的诺言来教育他诚信，难道是我居家没有选择好邻居，教育方法有所欠缺吗？不然你怎么会如此愚钝不开窍呢？虚心求教，修养道德，你才能真正有所收获呀。皇甫谧听后很受触动，噙着泪花说要悔过自新，改弦易张，昔时勤学。从此以后，他手不释卷，一天也不懈怠。皇甫谧居家贫寒，他就在田间播种与收获的劳动之余学习，于是博览各种典籍以及诸子百家之言，沉静寡欲，从此铸就了坚强的意志，树立了高尚的志向。26岁时，把写书作为自己的事业，他写了礼乐、圣真等寓于教化的作品。他看到汉前纪年残缺，于是博案经传，广采百纳，写了帝王世纪、年历等，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对三皇五帝到曹魏数千年间的帝王世系及重要事件做了较为详尽的整理，继续了三皇五帝顺天而治、化育万民的事迹，把史前史的开端推到了三皇时代。他写的《高士传》《异士传》《列女传》等，称赞那些不为名利所动、特行独立的高士、异士、列女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因历经汉末战乱，当时社会道德下滑， 致使有许多奔进趋势之徒，黄甫谧的作品都针砭现实，以其影响世风，写高士襟怀、博士富贵、崇讲节义、救人世奔进之风，乃其书的本质所在。他进而陈述儒家的仁义道德，指出人必须遵循天理。黄甫谧成为一代名士，其为人独于道义，守道自持，清静淡泊。当他名声渐起时，周围有人劝他广修声名，广释交友，以时欲而入世患。黄甫谧认为，非圣人孰能兼存出处，居田里之中，亦可以乐尧舜之道，何必重接势力，事关央长，然后为民乎？表达了他安贫乐道、淡泊名利的思想。因此，尽管郡守曾请他出仕，举荐他为孝廉，相国也征召他去做官，晋武帝诏封他为太子中庶、议郎、著作郎等，他都婉言辞绝了。他诚恳地给皇帝写道：我听说上有圣明的皇帝，下就有敢于说出实情的大臣，上有宽容的政策，下就有能委婉表达心愿的人，希望陛下能留心才德之士，从富言所请隐居的贤人，从渭水之滨请来像姜子牙垂钓的隐士，不要让他们被埋没。他还表达了自己至于著述和从医的愿望，并向晋武帝借书，皇帝送给了他一车书，他每日勤读不已。黄甫谧在《世劝论》中表达了他对行医济世的愿望，对古代医家扁鹊、华佗等的仰慕。他在吸收许多古典医学著作精华的基础上，习览经方，随针奇妙，对针灸穴位进行了归类整理，编著了《针灸甲乙经》，书中收录穴名349个，明确了穴位的归经和部位，并对天人相应、望色查病、精神状态、音乐对内脏器官的影响等问题都做了探讨和理论上的阐述，被列为历代学医必读的古典医书之一。黄甫谧被人们称作中医针灸学之祖。黄甫谧始终勤学不辍，专心著述，有人劝他说过于勤奋会损耗精神，他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况命之修短，奋定玄天乎？并指出，不求名利才会无损于生命，不追求荣华富贵才能获得深厚的道性。他做了玄守论以明志，主张玄默自守，以起物质生明之类，而由心于太玄，与天地精神往来。二，不负使命。马周，唐朝时清河池平人，年幼时失去父母，家境贫寒，但他十分好学，精通《诗经》《左传》等。他任亳州助教后，时常喝酒，事情治理得不好，被人责备后便拂袖而去，从此更加沉湎于饮酒，不务正事。马周落魄流浪，人们都躲着他。他听说袁天罡善于看相，就去求他看相，看看自己的将来是凶是吉。袁天罡看了后说：你的武神已离你而去，生命危在旦夕，哪里还有什么相可看呢？马周一听大惊失色，忙问怎样解救。袁天罡说：你跟着前面那位骑牛的老人走，或许可以解救。马周就跟着那位老人一直登上一座大山，老人看见了马周，对他说：你本是天上的仙官，受命下凡辅佐明君，可你却完全忘了上天赋予的使命，天天沉湎于饮酒，现在落到这种地步。如今你武神已散，正气消尽，已经死在眼前，还不好好反省悔改吗？马周仍然发懵，不知老人说的什么意思。 老人领他来到一座大殿前，有一个官员正宣读王命，责备马周犹如使命，让他返回原来的私署，反省自己的错误。马周于是被老人送到一座宏伟的房屋前，见到门上写着自己的名字，马周用钥匙打开门锁进了屋子，看见屋里的陈设都像是自己进食用过的，想了半天仍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这时突然来了五个人，穿着东西南北中五方的衣服，一个个身材魁伟，他们对马周说，我们就是你的五脏之神，你在人世上沉迷于饮酒，到处游荡，玷污了你的身子，所以我们就离开你到天宫来了，请你现在闭上眼睛，我们就可以再回到你的五脏中了。马周闭上眼睛，立刻觉得心神清爽，一下记起了前时的事，于是马上锁好自己的屋子，来到先王大殿叩头谢罪，并向先王禀报了自己原来的使命，要求再次到人间去。马周回来后拜见了袁天罡，袁天罡惊奇地说，你遇到什么了？你的面相已经好了，从现在起你将会一天之内晋升多次官职，100天后你将当上宰相，希望你要珍重自爱啊。马周来到长安，时逢旱灾，唐太宗忧心如焚，多次率百官求雨，并极为虔诚地责备自己，又召集群臣商量对策，命文武百官上书指出朝政得失，贡献治国的良策。马周随留心时事，陈述了20多条建议上奏，每一条都切中当时的时弊。唐太宗看后非常高兴，当天就要召见马周，一连4次派人去催促。相见之后，谈论时局及为政之道，语语甚悦，一见如故。唐太宗在用人方面最注重人的品德，马周德才兼备，当即被安置在门下省，不久授以监察御史，此后历任中书舍人、谏议大夫、宰相、中书令，兼皇太子李治的老师。马周忠心耿耿地辅佐唐太宗，对所担负的职务尽心尽力，他上书细致地谈论以前历代兴亡和为政得失。上古帝王以仁德化民，为后世做出楷模，使人们不能忘怀。本朝建立前的那几个朝代，长的不过50-60年，短的只有20-30年，主要原因是这些时代的君主不懂得爱护百姓，对百姓不施恩惠，根基不牢固的缘故。隋朝在文帝杨坚时的基础很雄厚，本来是可以长治久安的，而杨坚晚年猜忌多疑，留下了隐患。杨帝杨广当皇帝后，腐化堕落，严重剥削百姓，最终失去了人心，使国灭身亡。要以隋王为鉴，君主修德行，应当于可修之时，不可等到失去国家之后再去后悔。国家的兴亡不在于积蓄的多少，而在于顺从天理民心与否。对于天理公道，为事顺之则成，逆之则败，实行仁政，以民为本，推崇道德，为贤适用，倡导节俭，少兴摇富。马周还上奏道，若使百姓得以安定，选好刺史县令非常重要，这些人确实决定着社稷的安危，一定要精心选拔那些贤良有德的人担任郡守县令，打算提拔担任将相的人一定先让他们做直接跟百姓打交道的地方官，考察其是否称职。唐太宗采纳了马周的意见，亲自圈定各州刺史，并命朝中5品以上的官员各自推荐一名德才兼备的县令。唐太宗还在屏风上一一记下地方官们的姓名，以便随时都能看着这些官员谁若做了好事，就记于他的名下。 马周在贞观之治中多次上书，完成了自己辅佐明君治盛世的使命，成为唐朝一代名臣。唐太宗亲笔写书赠给他：鸾凤凌云，必资羽翼，古宫之际，承载忠良。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先为您播送到这里，下期节目我们再来讲另外两位悔过自新的古人的故事。心语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歌曲是《九字真言》。九字真言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首歌曲的作者讲述了他创作时灵感迸发时的经过。他说，有一天我听到一首钢琴曲法轮大法好，那清澈平和的意境深深感染着我，每个音符都敲击到了我心里，从心灵深处产生了共鸣。我知道那乐曲表达的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晚上练功时，我沉浸在练功的能量场中，内心宁静祥和。就在这时，脑子里有了曲子的旋律，并冒出一个念头，把这首曲子唱出来，录成歌曲。这个念头一出，瞬间感受到了自己身心发生的巨大变化。我突然泪流满面，激动不已。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一遍遍地唱着。我体会到了内心的升华，体会到了我生命世界的欢腾，也体悟到了这九个字的真机。我突然明白，这个世界上的生命就是应该同化大法，同化真善人。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九字真言》。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